Hey, pretty stranger, I think you look cute.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帕罗西听，这是一档由四个年轻人组成的新型播客节目。今天是我们的父亲节特别专场，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父亲。Hey girl, don't catch me looking. Oh boy, I caught you stepping. What do you think of me?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看着窗外霓虹闪烁，我在想，此刻我的父亲在干什么呢？我亲爱的爸比大概已经睡觉了。白天的工作的劳累总是睡眠质量很好，他不能理解年轻人为什么失眠，他觉得充实的工作肯定会换得一个好睡眠。该怎么形容他呢？首先，我的爸爸非常伟大，这个毋庸置疑，因为他真的撑起了这个家，做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与担当。但在2年前，我从来不这样想。我的父亲是一位农民，就是很朴素、很单纯、很平凡，甚至活得不够如意，生活有一丝窘迫的农民。大家可能前些日子看过一个电影叫《引入烟尘》，还挺火的。那个电影里边大概描述了一下农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大概真的是那个样子。可能每年的收入就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如果赶上年景不好，是吧？再有就是靠着自身的一身力气，可能要远赴外地打工，也或者在就近的工厂里边上班。这就是我爸的工作。没有五险一金，没有社保，就这样，我的父亲今年已经将近60岁了。曾经的我觉得我父亲特别的平凡，甚至我对他是有一点不屑。我觉得人可以做到更好，比如说他现在做了每天几十块钱的工作，我就觉得人们也可以去干200块钱一天的工作呀，也可以有300块钱一天的工作呀。他做着几十块钱的工作，肯定是因为他工作不够努力，肯定是因为他吃不了那份工作的苦，所以他只能守在家里，在附近的工厂上班，挣着那一点点钱，维持着整个家。前些日子我的妈妈问了我一句话，说闺女，找工作还是要找着离家近一点的。我说近一点的他没有钱呀，给的工资比较少，那要是去远一点可以多挣点钱，那岂不是日子就能早一点好起来。我妈发出了历史性的疑问，20多呀，一家人在一起不才是最好的吗？可能在父辈的眼里，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每天能够彼此看到对方平安健康，尽管是不那么富裕，甚至是有一点点小窘迫，也都无所谓。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脾气都非常好，性格非常好，相当的乐观，而我就不是这样。我爸爸将近60岁，但他的身体依然很好，可能跟他干的工作有关系。大多数都是出卖自己的体力，也变相的相当于做了一些体育运动。他有胳膊上的二头肌非常的健硕，1.6米的小个儿，120斤的体重， 瘦小又健瘦。我的爸爸生活习惯不好，喜欢抽烟，喜欢喝酒。年少的我当时觉得这些习惯嗤之以鼻，每天都督促他戒烟戒酒。我爸也只是笑呵呵的，不说话。后来我长大了，我接触社会了，我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有的人喝酒，有的人抽烟。我不明白，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人需要喝得酩酊大醉，喝到痛哭流涕？我觉得那个太没有面子了。大家本来坐在一起开开心心，是不是？你喝完酒，面红耳赤，意识不清，图的是什么？这最近我渐渐理解了，可能人不需要图点什么，他就是想喝酒，他就是想找一个发泄的出口，可能他就是现实。很骨感，理想很丰满，他就是有千万的理想没有实现，他也想让家里过得更好，他也想能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可是现实总是把人们击败，像被锤的牛。可能喝完酒，他才有力气哼哼，有力气呻吟。喝完酒。断片了，他就忘记了那些痛苦，忘记了老板的刻薄，忘记了那些失信的朋友，忘记了要去要工资的窘迫，忘记了孩子还要那么小，还要依靠着他，忘记了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在那一刻，他完全就是自己了。没有了60岁，没有了40岁，没有了18岁，他忘记了自己的年纪，不再承担自己的责任，他完全是自己了。那一刻，他甚至忘记了他自己，沉沉的睡过去。后来我明白了，这就叫解脱，这又叫解放。那一刻，他什么都不用想，因为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但我依然会劝我的父亲戒酒戒烟，因为我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我希望他能长命百岁，活到120，活到140，能看到我们的成就，能看到人们是可以更加的幸福与圆满，能看到我们都老了，而他还在。生活总是不如意，我的父亲大概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是一名干干瘦瘦的建筑工，每天在工地上穿梭，瘦的像一只猴子，晒的却像一只猩猩。每次回家都要历经好几个月的波折，当然。这个表述有点不太对。大概我想表达的是，好几个月才能回一趟家。每一个节日，每一个5月，每一个9月，每一个春节，都是家人盼望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麦子熟了，爸爸就会回来；那个时候玉米熟了，爸爸就会回来；那个时候天冷了，要过节了，爸爸就会回来。每次回来，他都很开心。尽管有些时候他可能并没有拿到工头给他的钱，他拖着他沉沉的行李，穿着干净的衣裳。我爸爸说，做人一定要体面，尽管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尽管每天在泥水里躺，也还是要体面。所以每次坐火车之前，他都要。自己身上的衣裳洗干净，鞋子刷干净，体体面面的去坐火车。 在火车上，他也不畏惧别人的目光，就算自己是一名农民工，也从来不会感到自卑。他觉得自己用双手去挣钱，非常的光荣。他不觉得自己，工资低就会低人一等，肯定他会肯定别人的努力，也不否认自己的努力。现在想想自己的童年，可能大多数是爸爸在过节的时候提着一个大麻袋，里面装着他的被褥、行李，还有一个干活的桶。那个桶里有他干活的工具，有一个破破的水杯。这就是他的一切，他的东西全都装在那个麻袋里。有的时候它是黄色的，有的时候它是白色的，是尿素还是氨肥。后来爸爸有了一个机会，是可以去附近的一个工厂上班，其实工资就我所知而言好像没有去工地挣得多，但是离家很近，爸爸骑自行车就可以去工厂。我只记得去工厂的路是一条泥路，要穿过土地。我不知道那些下雨的日子我爸都是怎么去的，他骑着他的二八自行车穿梭于那个泥路上，穿着旧雨衣，几乎没有请假，月月都是满勤。我的爸爸还曾被评为工厂里的劳模，他干活细致认真，还是小组长嘞。但是随着经济逐渐不好，也不是经济不好，主要是可能是厂长自己的方略吧，就把那个工厂关闭了，爸爸就失业了。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失业保障金，他只是没有了工作。他自己是这样想，他只是没有了工作。我感觉那段时间家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爸爸只是说，再也没有机会去工厂上班啦，然后就开心的去找另一份工作了。之后他又当了农民工，在外地打工，去过江苏，去过北京，去过河南，最远应该就是去了江苏，他还看到了海，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每次看到海都是晚上，他没有见过大海的大，他只觉得黑漆漆的一片，海水很凉，刮在脸上的风很冷。我在他的嘴里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大海优美的印象，因为在大海优美的时光里，他都在努力的工作。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我的爸爸去南方打工，好像那个地方盛产柚子，那个时候北方的柚子还没有那么多，准确来说我们老家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已经开始有了。我爸爸觉得这个东西他没有见过，很新奇，然后还找到了一片柚子林，然后他就觉得哇，那要是吃现摘的那肯定是最好的。然后他在自己的麻袋里边生生挤出来了几个空，拎了四五个柚子回家，四五个。他没有砍价，他觉得那是最珍贵的东西。他自己亲手从那个柚子树上把它摇下来，他觉得那种的肯定是成熟的最好的。他用他自己的小聪明，也不怕他们沉，哇！ 不远千里把他们从绿皮火车上带到家里来。家里因为他回来了都很欢乐，甚至周围的邻居的孩子们也来这儿玩。我爸非常喜欢孩子，也很招人喜欢。我爸热情地招呼他们说，看，你们的叔叔你们的大伯给你们带来了柚子，我当时在树上摘的，可心情可好了。一边向大家招呼，但是他根本不知道柚子怎么开，他不知道要不要吃皮，一边问，这玩意儿咋吃？咱可没见过。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吃过柚子了，我知道要把皮剥开，把里边的瓤拿出来。然后我招呼爸爸，把柚子简单的洗了洗，拿出了小菜板，拿出了刀，想着跟大家分一分。然后一上手就感觉那个柚子不太对，就是咱们正常买的就是那种柚子比较个头比较大比较沉，但是我爸爸拿的那个柚子就重量相对于轻。然后拿出了刀，一刀没有划出果肉，两刀没有划出果肉，三刀才划出了果肉。最近有一个那个开榴莲的梗叫榴莲糖，它大概是一个柚子糖，里边的人只有小小的一点，一个拳头大，但是那个果子比头还大。但是小朋友们已经围坐一边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去吃。我还是把那个小小的拳头掰开，把皮剥好，种子拿出来分给大家吃。但是那个味道特别苦，巨苦，哎呀，邪了门了。那是我吃过的最苦的柚子，而且具有特别大的籽儿。后来我一回忆，可能是我爸买了那种没有嫁接过的柚子，太纯天然了，所以长得果肉又小又苦。我爸不住的叹息，又在那边笑，拍着大腿，哎呀，第一回买没有经验，以为手好了就能买呢，当时还在人家的园子里，人家说能便宜点卖给我们，我还怪高兴的，开心的我就摘了四五个，生怕家里人不够吃，没想到这个长得这么不好，咱往后下次吸取教训，咱再也不买了。我发现我的父亲很少抱怨，他从来不说反向的词，说真笨啊，我怎么把这件事情搞砸了？他好像每次都在吸取教训。每年的五月，每年的十月，都是丰收的日子，因为小麦熟了，因为玉米熟了。但是每一年很神奇的是，家里的收成其实都不是特别的理想。每一年爸爸都会在总结，下一年咱们的种子要换成什么什么什么，下一年咱们要在什么节气里再多浇一次水，下一次咱们要施什么什么样的肥。每一次他都在吸取教训。但是每一次好像都不是特别理想。农民总是有他的固执，就算是一亩地辛辛苦苦也剩不下几个钱，他依然觉得种地是一种使命，我们不能让地荒芜，我们要亲手看到粮食打出来，我要看到金黄的麦田，看到一粒又一粒的玉米。就算是工作太忙，就算是距离再远，哪怕是路费都划不来那点地里的收成， 爸都会执着的回家，也或许他执着于地里的收成，那些麦子，那些玉米，也可能是想着丰收的季节能和家人一起度过。每次回来都会很累，因为又要走很远的路，要倒车，要回家，回家还要干体力，还要去收麦子，收玉米，还要把它们翻晒，还要储存，每天都累得气喘吁吁，腰酸背痛。但我爸似乎觉得这些都无所谓。如果我再优秀一点，是不是我的爸爸就可以不像现在一样辛苦了呢？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十几岁就没有学上，混迹于这个社会的农民。我会努力，我会努力过上好日子。我相信你们也会。感觉气氛有一点不对哦，父亲节大家本不该这么沉重的，可父亲这个词儿总让我觉得沉重，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字仿佛代表了一个男人的后半生，沉甸甸的后半生，是孩子降生以来所赐予的身份，并伴之一生，是一个家庭的责任，是沉的，是暖的，是需要努力的。My father's never waiting by the window, watching as his life goes by. He gets right in there with both hands and gets dirty. He'll be that way until he dies. My father never gave me a curfew. This is just what he'd say. He said always wear your honors in the nighttime, so you can just run, run away. My father's life was never ever easy.Made it look that way. He would take me to shoot arrows in the forest, and he told me that he loved me every day.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鱼。 父亲节快到了，不知道大家已经准备好了什么礼物呢？其实最近我也想了很久，到底给父亲买什么呢？我在想他现在需要什么呢？想了很久很久啊，也没有做出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行动。父亲对咱们的这种更多的是需要是咱们送的礼物当然是锦上添花，让他会很开心也很幸福，但是如果是一年才回去一次或者是半年才回去一次的小伙伴们，我觉得还是应该尽可能的抽一些时间去陪陪他们，这个可能才是他们最想要的。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在小的时候呢，父亲节的时候我也会偷偷的给父亲买点小礼物，那时候父亲买完之后呢，父亲表面上感觉很一般，但是带我走了之后他又会偷摸的去打开，我在后面偷偷看着他，他就会偷摸的去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是打开之后呢，你可能送的东西不是很珍贵，但是打开之后呢，他会觉得很开心，甚至你会觉得他洋溢着那种幸福。以前呢，这种感觉感觉很有意思，也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现在呢就突然能够想到，原来成年人的快乐也是很简单的，就像自己辛辛苦苦养了半辈子的一个白菜，它突然成熟了，它突然能够反馈了，这种心情肯定是很舒服的，肯定是很幸福的。正好前段时间也正逢高考的时候，那我就特地的去一些高中的门口去站了一下，也感受一下高考的气氛。然后呢，发现门口站了很多很多的父亲母亲，那种你就会发自内心的能感受到他们那种焦急以及担心，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考出非常优异的成绩，希望他们以后在之后的日子里能够更加的快乐，更加的一帆风顺。但是当孩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心里应该是先看孩子的表情，然后再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好像大多数的父母都是这样，他们在等待着一个结果，等待着孩子先开口。其实不管孩子说出什么样的结果，父母都会在旁边一直陪着。当然你考好的话，父母会比你更开心，当你考不好的话，父母也会一直的陪着你，因为他们的想法应该是一直都是很简单，就是简单的希望你好，希望你以后越来越好，比他们更好。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个戴着墨镜的看上去特别特别社会的一个父亲，应该是父亲，在孩子考试的时候他能偶尔的跟旁边的人去开个玩笑，我觉得那个父亲应该是也是挺幽默的一个人。但是距离高考快结束的前半个小时的时候，这个父亲就变得特别的紧张，特别的焦虑，就是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着来回走动，也一直在抽烟。但是高考结束之后呢，也就是铃声响起，他的孩子出来了，他的表情一下又变得特别的和蔼，又是那种慈眉善目的那种，就跟自己的孩子说了一下，儿子想去吃啥，爸今天请客。然后呢，这父亲也是想找各种的话去让孩子去舒心， 虽然孩子具体考得怎么样，咱们不知道，但是这位父亲此时此刻的心情，对孩子的那份爱，确实是很多父亲的在高考时候等待的那种心情的一种真实的写照。其实，父亲父爱、母爱都是很简单、很简单，但是简单到那种纯粹，纯粹到只想让你好，纯粹到只要你好，只要你比他们还好，他们就会更快乐。这就是父爱，简单而又纯粹的爱。这又让我想起了我的小时候，我的家境应该不是很好，甚至经历过吃不起饭的时候。但是就在那种情况下呢，我的父母也是尽其可能的去给我一个特别快乐、特别美好的童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是在农村嘛，然后那村里的有电视的人不是很多。然后每到周六的时候，我爸就会让我骑在他的脖梗子上。就厚着脸皮的带着我去那家有电视的人家看电视去。还有就是，我发现很多的父亲，尤其是在农村的父亲，总是会各种各样的花活。我的父亲呢，就是我觉小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万能的，就比如他可以在山里很快很快的搭出一个简易的房子。还有就是，小的时候我住的那个茅草屋，也是我父亲一点一点自己搭成的。而且还有就是，现在很多的孩子应该是见不到了。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是有养马的，然后呢，我父亲就会骑马，并且骑马，他会站在马背上，跟着马一起，马在前面跑，他站在马背上跟那儿啊，我就当时觉得好厉害啊。还有就是，我的父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在给予父爱的这一方面，他从来没有缺失过。就比如我们之前聊的那个校园暴力，我的父母呢，就一直在跟我说，如果出现了有人欺负你，不要怕，你爸你妈永远站在后面，而且呢，也不要怕告诉我们，我们肯定会用一种让你觉得舒服的方式跟你去讨论，帮你去解决这个事情，就是有他们在后面给我撑着伞，让我觉得我的童年，让我觉得我的初中生活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特别的自由。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父亲这种伟岸的形象也在自己的心里，可能变得越来越不那么伟岸了。发现父亲有很多的事情他也做不了，就比如在初中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叛逆的一个小伙子吧。在那段时间我就经常跟我的父亲去吵架。可能父亲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可能会更多的用一种命令式的、比较强迫式的方式去跟我去沟通，但是到我初中的时候，我爸就会有意识的去用一种沟通的方式，就是和平沟通的方式，以朋友的方式去跟你沟通。就是由于这种沟通方式，让我在初中时期的时候，价值观形成的时候，跟我父母吵架，虽然多，但是最后都会以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并且他们对我的很多的教导，对我内在的价值观都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影响。当年龄继续增长呢，到大学的时候，因为个人的价值观已经形成了，而且有自己独立思想， 有自己的见解了。这时候父亲的年龄也是越来越大了，他总是想用着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帮助我，但是发现我所生活的那些经历的东西他都没有经历过，他只能给一些建议，甚至有的时候给不出建议。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总是想着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跟你找话，去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帮助你。可能他会表达一些自己曾经价值观的一些固执的一面，但是他总是想着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帮助你，希望你更好，希望你不要吃亏，希望你不要受欺负。虽然在某些事情上的沟通会产生分歧，甚至有的时候会争吵，但是每次争吵完了之后呢，你都能感觉到父亲那种百般想为你好的那种浓浓的爱。在大学的有一段时间呢，因为自己比较忙，所以说与母亲的联系越来越少。那段时间呢，我觉得应该是我父亲跟母亲也怕打扰我学习啊，怕打扰我生活，怕打扰我休息，然后呢也不怎么跟我视频。甚至在跟他们视频的时候呢，都表现了些许的不耐烦，然后就匆匆的把电话给撂下了。但是就突然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了我的父母，当时不吉利的话，但是确实是梦见了父母离开了我。然后在那次梦里，我是算是哭醒了，那种难受真的是撕心裂肺的，就觉得你身边理所应当一直陪着你的东西突然消失了。那时候就突然意识到，父母真的是一天一天老了，真的可能不会一直陪着你。我哭醒了的时候，第二天我就给我父母打了个电话，看着他们，还是一直在等待着我，一直跟我偶尔的还拌个嘴，感觉很开心。在那之后呢，就经常的跟父母去联系，虽然可能跟他们经常会拌个嘴，但是还是很开心，很放松，没有一丝丝的虚伪，也没有一丝丝的假装跟刻意，就是彼此之间相互的绝对的信任。这应该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一种非常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感情。所以说呢，我希望余生可能不能为他们做很多很多的事，但是尽可能的去跟他们视个频，尽可能的去陪伴着他，让那个曾经一直为我们打伞的那个人也能感受到我们所给他们带来的温度以及阳光。所以说，说到了这里，大家想好要给父亲给母亲送点什么礼物了吗？最后说一句最近我对其感悟特别深的一句话，余生并不是很长，我们要且行且珍惜，少一份理所应当，多一份善于观察的心。可能我们的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大的同时，那份最真情、最朴实的、最纯粹的温度也在不断的上升。
could not relate. There were nights I felt afraid, I never felt quite right. There were nights I thought that I would die. So tell me, who are you? I need to know. Without you I'm not whole. Oh, Father, bear your soul. Oh, Father, I never wanted anything from you but love. Is it too late now? Is the damage already been done? There were days I'd sit and wait and wish you'd come and play. There were nights I'd lay awake and wonder what you'd say to me. There were nights I'd lay awake and pray. So tell me, who are you I need to know? Without you I'm not whole. Oh, Father, bear your soul. Come on, say, who are you I need to know? Without you I'm not whole. Oh, Father, Father, bear your soul. Talk to me, talk to me, man to man. Talk to me, help me understand. Talk to me, talk to me, man to man. Come on and talk to me, help me to understand. Tell me, who are you I need to know? Without you I'm not whole. Oh, Father, Father, bear your soul. So tell me, who are you I need to know? Without you I'm not whole. Oh, Father, bear your soul. Let the past go. Tell me, who are you I need to know? Without you I'm not whole. Oh, Father, Father, bear.